妇女之光。
我喜欢烤蛋糕，今天要做我最爱吃的香蕉蛋糕。我只要加几个鸡蛋，一点糖，一点面粉，当然绝对不能少了香蕉哦。然后加一点苏打粉，一点盐，再把它们混合在一起。你可知道，把这些材料混在一起，会变成又好吃又好看，又很容易做的蛋糕食谱呢。但是，如果没有别的材料，只有油和水加在一起的话，就很不容易融合了。亲爱的朋友，你好，我是杰心，欢迎你收听《妇女之光》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好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我们今天要谈的是怎样做香蕉蛋糕。要继续搅拌吗？看来好像还没有匀呢。
别开玩笑了，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家庭的融合。刚才你不是说做蛋糕需要搅拌，而且要拌均匀吗？其实家庭融合就像是把这些材料搅拌均匀一样的。家庭成员当中，有些人的个性很容易与人相处，有些人就不行。而且在同一个家庭当中，也会出现这种情形的。
现在有很多的家庭不和睦，我们以下要探讨其中很多不同的问题。
对每一个社会来说，家庭都是社会的核心。神起初创造第一个男人和第一个女人的时候，就设立了家庭制度。虽然在世界各地，家庭的形态各有不同，但是理想的家庭应该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结合，直到死亡他们才会分开。家里的孩子全都来自同一个父母的血缘。可是有些地方的家庭重要成员还包括了其他的血亲在内。每一个社会和每一种文化都不同，但是一般来说，家庭的主要模式是一样的。我们都知道，我们并不是都在理想的家庭中成长，有的是生长在单亲家庭，有些小孩没有父母，是让祖父母、叔叔、阿姨养大的，也有些孩子是在孤儿院或是在寄养的家庭里长大。
现在也有一种家庭叫做混合式的家庭，例如夫妻两个人都曾经结过婚，由于死亡或离婚而分开。现在这两个人要结婚了，如果他们都各自有自己的孩子，那么他们的孩子现在就有两个爸爸、两个妈妈，有三四个祖父母，再加上很多的兄弟姐妹、叔叔阿姨、表兄弟或是堂兄弟姐妹，这些人都是后来才认识的亲戚。
虽然每个家庭都有不同的问题，可是混合式家庭的问题就不是容易解决的单一问题了。有时甚至会以分手或离婚收场。混合式家庭一定有它的问题，也需要用很长的时间来化解，但仍然是有盼望的。每一个人都需要被爱。在混合式家庭中，有的孩子可能会觉得 他的新爸爸或新妈妈不爱他。我认为很重要的是要彼此了解，花时间与孩子相处，和他们一起或为他们做一些事情。爱不只是一种情绪，也不会突然临到。爱是一个行为，是你自己要选择的一种行为。你新任丈夫的孩子，他不是你亲生的，你不可能很自然的就爱他，像爱你自己的孩子一样。但是，那个孩子需要你的爱，他们需要知道你很努力的爱他们，就像爱你自己的孩子一样。这并不是你容许他不必改掉过去的坏习惯，也不是说你要爱他过于爱你自己的孩子，而是说你要对待他和你自己的孩子一样。你给他多少时间，要和你给你自己孩子的时间一样。你想怎么样爱你的孩子，你也要怎么样的爱他，这是很不容易的。他不会立刻回应你的爱，他可能还以为你想夺去他心目中亲生母亲的地位呢。可是你别灰心，不要放弃，爱是会成长的。
我们都知道，一个混合式家庭本来就和传统式的家庭不一样，如果有这样的理解，就不会带来很多的痛苦了。我看过一个小漫画，一个太太，她对丈夫说，你儿子跟我儿子在打我们的儿子，如果这三个人搅在一起，就像油和水一样，很难融合。
因此，有两件重要的事需要我们注意。第一，我们要像个成熟的大人，正确地处理孩子的事。第二，我们的态度会直接影响到孩子，因此我们必须饶恕，而且尽量与前任的配偶和长辈保持良好的关系。如果可行的话，很安全的话，孩子也需要和他们的原生家庭维持良好的关系。但是，如果孩子的父亲有过身体上或精神上的暴力行为，就不能让他们单独在一起了，否则就要让他们的关系继续下去，这样会对你的孩子有益处的。
你过去对前夫或是他的父母兄弟姐妹所说过一些不合适的话，或是做过了什么不合适的事，都会影响你的孩子，会让他们感到很困扰、很愤怒，而且会产生出罪恶感。饶恕你的前夫就是你爱孩子的举动，结果呢，会让你自己得到释放。你也许会说，他不配得到我这个饶恕，你不知道他有多么刻薄、多肮脏。你说的可能都是实话，但是你要问自己两个问题。第一，我喜欢这个仍然带着那么多苦毒和愤怒的自己吗？第二，无辜的孩子需要承受我和前夫那些不好的感受吗？
亲爱的朋友，我要说，即使另一方完全没有改变，你仍然要饶恕，饶恕。饶恕是你对你的孩子所做最正确的事。爱和饶恕的功课，要每天在你现在的婚姻中和混合式家庭中学习。你的新配偶可能做法和你不一样。如果你的孩子被新爸爸管教的时候，不可以着急为你的孩子辩护，因为不管是你的或者是他的孩子，现在全是我们的孩子了。这是需要忍耐，需要饶恕，需要沟通的。你和你的新夫婿每一个新发生的事件，彼此支持这些孩子，这需要彼此的信赖。你要和你的孩子信任你的丈夫，而他也必须要让他的孩子信任你。
这很困难呢。 你做得到吗？你有没有感觉到要饶恕伤害过你的人，就好像一根针刺在你的伤口上？圣经耶利米书29:11说，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。神的应许是信实的，你可以祈求神帮助你，赐给你力量，让你在混合式的家庭中做谋合美好的工作。如果你恳求神，神会帮助你的。
欢迎回到妇女之光，看看我们的周围，到处有家庭问题，你知道吗？家庭有问题发生是很普遍的，一点也不稀奇。圣经中很多家庭有问题，今天要讲一个两兄弟对立的故事，这两个人就是暗嫩和亚撒龙。在家中与兄弟姐妹争吵是每个人都有的经验，我相信我们都有和亲生兄弟姐妹吵架的经验，我们的孩子也会吵架，你的朋友也有和他的兄弟姐妹对立的经验。
可是我们该怎么教导孩子面对他们之间的差异呢？何况教导他们会感到很沮丧很疲累的，可是又不得不教啊。我们一定要教导孩子为了自己的益处如何解决冲突，否则他们可能会严重到彼此伤害的地步。
好，说到这里，让我们先听一段音乐，音乐过后我来告诉你一个圣经中真实的故事。亚沙龙和暗嫩是同父异母的兄弟，他们的父亲是以色列的大卫王，暗嫩是将要继承大卫王朝的皇太子，亚沙龙是弟弟，他有一个亲妹妹叫塔玛。亚沙龙很爱妹妹塔玛，所以塔玛和暗嫩也是同父异母的兄妹，他们的家庭就是典型的混合式家庭。暗嫩看到塔玛，那个同父异母的妹妹非常美丽，暗嫩很喜欢塔玛。可是有一天，暗嫩却做了一件很严重的错事。暗嫩装病，要求塔玛到他的寝宫做饼给他吃。塔玛在做饼的时候，暗嫩在旁边看。当塔玛做好饼端给他吃的时候，暗嫩把仆人都支开，强暴了塔玛。这是一件丑闻，神严厉的禁止近亲之间发生乱伦的行为。亚沙龙知道了以后非常生气，但是他把怒气藏在心里，等候时机到了，他要向暗嫩报仇。做父亲的大卫王知道这件事情也很生气，可是他没有惩罚暗嫩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请你想一想， 一个做哥哥的犯了这么可怕的大错，却没有得到惩罚，做妹妹的又受到这么严重的伤害和羞辱。另外一个做哥哥的非常生气，把怒气藏在心里，默默地安排要为妹妹报仇。做父亲的呢，听了以后没有任何作为，这个父亲难道不管教儿女的行为的吗？大卫王真的不管，竟然他没有任何反应，使得这个家庭问题更严重了。
两年以后，亚沙龙决定要动手向暗嫩报仇了。一天晚上，暗嫩喝醉了，亚沙龙叫他的仆人把同父异母的哥哥杀了。大哥死了，使得亚沙龙成为大卫王朝的继承人。是的，亚沙龙要暗嫩付出强暴妹妹的代价，可是却犯了谋杀罪。于是亚沙龙逃走了。过了几年，亚沙龙终于可以回到耶路撒冷，他得到惩罚，就是不准见父亲大卫王。又过了几年，亚沙龙要求父亲的原谅，并且赦免他犯了谋杀人的死罪，于是大卫王饶恕了他的儿子，并免他一死。
你看，大卫王的儿子犯错，却没有受到惩罚，结果他们的罪越犯越大。
后来亚沙龙想要篡位，于是他设法取悦百姓，让百姓认为亚沙龙将来一定会是一个比大卫更好的君王。他公开的藐视父亲大卫王，结果当他骑着驴子经过森林的时候，他那厚密的美发被大树的树枝缠住了，亚沙龙被挂在半空，而大卫的将军用短枪刺透他的心脏，亚沙龙就死了。
故事到此就结束了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这个家庭真是一团混乱，没有一个人用正确的方式生活或者面对问题。当孩子犯错以后，没有受到惩罚，也没有让他们知道犯错以后导致的严重后果。没有人教导在这个混合式的家庭中应该如何和睦相处。
圣经以弗所书六章四节说，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。我们都很爱孩子，主耶稣也很爱小孩，但是我们要教导孩子如何分辨是非，要告诉他们犯错后会有严重的后果。
我们不可以虐待孩子，但是要管教孩子。对于比较小的孩子，可以暂时停止他们一些喜欢的活动，像是看电视、玩游戏啦，或者是禁足几天不准出去玩啦，或者是要他们多做一点家事。
我们要为自己、为孩子向神求智慧，神会听你的祷告， 神知道你的挫折，也认识你的孩子。你要为你的孩子祷告，求主帮助你在惩罚孩子的时候能做得对。神爱你的孩子，神比你更爱你的孩子。神愿意他们将来能过一个幸福快乐的生活，我们也可以经历一个满有喜乐幸福的家庭生活。兄弟姐妹都需要学习和睦共处。以下是几个重点供给你做参考。第一，求神做你们的一家之主。求神帮助你做决定，稍后我会再谈这一点。第二，每天为你的孩子祷告。第三，孩子们在吵架的时候，若是可行，尽量让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化解自己的问题。但是，你要在旁边注意他们做的对不对，不能有人受伤。如果他们处理的不好，你就去帮助他们，让他们轮流用自己的话说出他们的问题和想法，看看他们能不能想出一个让双方都满意的好方法。
如果能够这样解决问题，那就太好了。不然，把他们暂时分开一下，看看能不能找到更好的方法，然后呢，再把他们叫来一起谈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如果你还年轻，你是家里的哥哥或姐姐，你和家人有处不好的时候，你要请教你的父母，让他们来帮助你解决问题。大家一同合作，会成为家中美好的回忆。如果你是有孩子的人，你的孩子犯了大错，不要忘记提醒他们犯错的后果，不可以不管，也不要多管。这都是我们和孩子们要学习的重要课题。要处理的话，越快越好。如果延迟处理，恐怕会造成严重的后果，就像亚沙龙和暗嫩的遭遇一样。
刚才我提到求神成为我们的一家之主，这不是说我们的丈夫不是一家之主，而是说我们都是神的儿女，我们都请求主耶稣进入我们的生活，求神做我们的天父，神就会引导我们，教导我们，带领我们何去何从。做父母的都要求神帮助他们养育儿女，建立家室。亲爱的朋友，你愿意祈求天父成为你的一家之主吗？如果你愿意的话，请跟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求你做我们的一家之主，求主帮助我们，引导我们，教导我们，求主帮助我们愿意成为好的父母，好好照顾你赐给我们的产业，求主饶恕我们过去所犯的错误，求主帮助我们，在他们做了我们不喜欢的事的时候，我们还能爱他们。主啊，我们不希望家中出现亚沙龙和暗嫩的事件。求主帮助我们能教导孩子做正确的决定，也帮助我们做父母的有正确的决定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，
阿们。
亲爱的朋友，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学到了不少，对吗？
感谢神把这个活生生的家庭问题记载在圣经中，过了这么多年以后，让我们还能够从其中学到功课。
神设立家庭制度，即使我们有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， 他们也是神许可融入我们生活中的人，而且靠着神的恩典，我们之间仍然可以有美好的关系。我们对待彼此的态度要看我们如何选择，对不对？这个礼拜你可以向有困难的家庭分享这个美好的信息，你可以写信或者做个点心给他来表达你的善意。别忘了在接下来的一个礼拜当中做一两件好事哦。再见了，亲爱的朋友，愿神祝福你。
再见，愿神祝福你。